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平安。首先我要在这里呢，祝福在美国的我所有的好姐妹们，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所以我要祝线上所有我的好姐妹们，你们节日快乐。幸福是什么呢？我觉得幸福就是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忠心的服侍主，一起来兴旺福音。我想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如何让人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这几年来幸福小组传福音的风潮在台湾甚至在美国都轰动起来，而各个教会因为推动幸福小组聚会的人数百倍千倍的增加。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推广幸福小组运动的开山鼻祖杨希如牧师来分享幸福小组布道运动的魅力和它的威力。好，那在牧师还没有分享之前，我们要请加州南城县浸信会的廖红梅姐妹领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谢谢丽姐。主，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在上周带领杨牧师分享了从赌徒到圣徒的得胜见证，使大家同得造就，同受激励。我们把今天的讲座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使用杨牧师所推动的幸福小组布道运动成为最成功最有效的布道策略，成为普世更多教会的祝福。感谢主在杨牧师的身上彰显了医治的大能，求圣灵在今天参加讲座的朋友们的心里动工，愿每一位朋友都同得福音的好处，愿杨牧师的生命见证也再次激励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主必纪念孝子弟兄和丽霞姊妹及所有同工们的服侍和劳苦，我们把荣耀、颂赞、国度都归给我主我王。以上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真理。阿门。
阿门。谢谢红梅姐妹哈。那今天在线上，我相信有第一次来参加的朋友，我就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杨牧师哈。杨希如牧师呢？我说他在传福音上有着非常非常大的恩赐，他说他的一生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他所牧养的高雄福气教会这些年来因为幸福小组的推广，聚会的人数不仅是增加，大家的向心力呢更是非常的凝聚在一起啊。杨牧师是全台湾推广幸福小组的第一人，他常常用深入浅出非常让人易懂的一些比喻呢来传递神的话语。下面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杨希如牧师，让他来介绍幸福小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工，为什么各个教会一直都在推广。好，那为了让杨牧师他的信息他的分享能够连贯，所以呢今天如果杨牧师可能的话，我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给您哈，你就尽量说吧，好吗，杨牧师？
好，我们来自各地的，我们在网上的这些亲爱的主里的同工们，大家平安。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看不到你， 不过我相信今天你会在线上，一定是你对福音是很有负担，我相信你是很关心国度发展的，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方面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谈到为什么会有福气教会的成立，那么还有福气教会为什么会走到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最后变成来推动这个幸福小组的布道运动，我想我就把它当作故事一样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当然呢，这个当中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到一些的关键点啊。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的教会。我出生的教会就是很重视圣经，信仰很纯正，他们也会觉得应该要传福音。不过他毕竟他还是一个传统的教会，他仍然受到传统教会的这些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个人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我的信主的这个过程，这个信主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从一个赌徒到一个开赌场的人，到最后决定皈依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到最后全心全意的做一个传道的人。这个过程呢，在我信主的时候，我当然是非常的渴慕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的渴慕好好的把圣经研究清楚，把它读清楚。可是当我越发的在圣经里面探讨然后从圣经里面去看到神的心意，看到教会的录像，看到一个门徒应该回应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那我的教会到底是不是真的走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我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质疑啊。那当然我刚刚信主的那个几年呢，我不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独特的看见跟领受一个刚强壮胆的心来跟整个的教会的文化对抗，我想我没有那个本事。但是这样的一个怀疑，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你从圣经里面读到的真理跟你在教会里面看到的生态，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当然呢，今天我也了解我所身处的教会并不是特别有问题，我的教会在当时候的教会来看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所以我所看到的问题并不是我的教会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生态的问题。可是当然当时候我并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开始读圣经，开始有很多的怀疑，然后开始就活在矛盾的当中。一直到十几年后，我越发的清楚神的带领，越发的清楚这个教会的本质跟整个门徒的道路以后，我就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待下去了。所以我们就有几个同工，大概我们一共有九个人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就叫做福气教会。当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教会的名称是福气教会，都会觉得皱一个眉头，然后说怎么会教会取一个这么俗气的名字啊？为什么它不叫做圣保罗堂或者是圣彼得堂呢？为什么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乡土的一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是取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领受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觉得呢，一个教会的存在 是为着福音而存在，一个教会的存在是为着不信的人而存在，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如果你是一个以布道的为导向的教会，我为什么要取一个名字让人听起来，让一个不信的人听起来就非常有隔阂的感觉，就非常有距离的感觉，我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我为什么不能取一个名字是让一个不信的人听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就听起来就觉得很想要一探究竟？我为什么要在名字上就取一个跟慕道友之间画一道鸿沟的名字呢？那我想如果你从福气教会后来的发展跟我们在推动幸福小组里面的这些内涵以后，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一开始取名字就跟当今的教会文化南辕北辙。因为过去的教会文化是以会友的存在跟需求为他的目标，为他整个建构的逻辑，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是从一个慕道友的思维啊。如果我们从商业的这种文化来谈比较清楚的话，就是这个叫做以顾客为导向的教会。我们的顾客就是所有非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这个教会成立就是从社区的服务开始做起，我们就是成立一个对社区完全开放，跟社区没有什么距离，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一种可以跟社区沟通对话的一个教会的语言。也就是说，教会的语言不应该讲的是一个不信的人听不懂的语言，那你怎么传福音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可以跟不信的人对接，是一个不信的人可以听得懂，是一个不信的人可以听得下去的一个语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会跟社区的文化一个融合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是福气教会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位。然后呢，我们开始也在寻找各样的一个不同的布道策略，所以呢，我们也会到新加坡去学细胞小组，我们也会到韩国去学不同的布道策略像汝矣岛的这个很有名的赵庸基牧师的这些细胞小组或者是像韩国的双翼的策略或者是我们也收集各种各样的一个布道的策略，我们加以分析，加以归纳，我们加以实践，也不断的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反省检讨，然后不断的研发，最后我们就确认我们要走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小组布道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大体上大概到2012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走一个以布道一个小组布道的形态为主的一个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我现在讲的就是还指的是有关策略的方面，但是另外呢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就是我就在教会当中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到有很多敬虔的基督徒，我看到有很多非常喜爱追求的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对传福音却是没有太大的兴致？我就发现非常多的教会传的真理是要传福音，他们行动上也不是完全不传福音，可是我就发现几乎所有的教会，几乎绝大部分的门徒对传福音这件事其实都不是全心全意。我就发现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会得救，我们为什么会得救？因为福音呢？ 我们是因福音而得救，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领受的就是福音的内涵的恩典。那照理讲，我们从福音得着这么大的好处，应该我信了以后，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去得人如鱼，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他已经都交代吩咐的这么清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应该传福音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才对呀、啊。应该传福音是教会所有存在的核心价值才对呀、啊。可是我就发现普世的教会都不是这样，普世的教会都有在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显然并不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工作。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聚会，教会最重要的工作都是跟福音没有太大关系的事。为什么？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门徒不会要全心全意的来布道？布道是我们很核心的信仰的价值。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门徒，他聚会可能很认真，可是他对他自己的家庭，对他的工作，对他的事业，对他的身体健康，对他的娱乐，显然都比教会比服事都要重视的很多。那当然一排到福音的话，福音基本上都是放在非常后面后面的这个排序的。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教会并不是不敬虔的人呢？都是一些懂得所谓的真理，都是一些研究神学研究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所谓的清楚最后却不是落到福音的这个核心的焦点里面来？当我为这些问题开始去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其实我们整个的神学的发展，我们整个教会的发展，其实都已经脱离了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福音的价值。教会一旦如此，门徒的生态跟文化的影响也不会落到福音这个区块，这是一个。所以到最后，我们会把传福音把它当作一个策略。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传福音当然是一个策略，但是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策略，是价值。我就发现为什么教会并不是倾全力在传福音，而门徒为什么主要的人生的追求都是放在他的事业工作家庭，他虽然认真聚会，可是聚会并不是他的价值，福音也当然不可能是他的价值。他所有在追求的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的时间，你一天所有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关注，甚至你的金钱，都摆在哪里？这个摆在哪里，正是检验你对整个人生最核心的追求是什么。照理来讲，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我们的真理都讲得很清楚，没有错误，我们没有自己的主权，我们的主权已经交给耶稣基督，基督是主，我们是他的奴仆，真理上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怎么活呢？我们真的有是这样活吗？我们的活是基督是主吗？我们的活是我是基督的仆人吗？当99%的教会跟门徒其实都不是。我们活的模式是什么？我自己才是主，因为我要赚更多的钱， 因为我要赢得更多的名位，因为我要让我的家人过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虽然聚会，我们虽然读经，我们虽然祷告，可是我们整个回应在整个生命的价值，最终极的价值的里面是自私的，都是为我，不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唱诗歌很好听，我要为主舍命，我要全然为主而活。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听了都很肉麻，因为全部都在说谎。因为回到你的生命，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为福音而活啊，有吗？福音，传福音这件事，在一个基督的门徒的身上，时间的比例，精力的比例，重心的比例，简直是少到可怜可以形容。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当我要推动这个布道的运动，我要让一个小组的一个布道的形态可以被确立，文化可以被确立，当务之急不是单单策略，策略是很好，策略如果交在一个完全没有心看不到价值的人的身上，最好的策略其实也等于跟脸是一样的。所以人会为什么付上代价？人是因着所看见的价值有多少，然后决定要付出多少代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推动幸福小组的布道运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句非常重要的口号，就是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当一个人认为他的儿女最重要的时候，他可以为他的儿女付上任何的代价，时间、体力、精神、金钱，什么代价都付得起。可是当他看福音没有价值的时候，他就不会为传福音付上多少代价。所以你看呢，今天要去开幸福小组，要多花一点点的时间，多花一点点的心思，有很多的门徒就开始哇哇叫啊，有很多的门徒就开始抗拒啊，有很多的教会就不想做了。为什么？因为看不到价值，你就付不起代价。所以呢，相对当今的教会生态，根本就看不到福音的价值。我不看不到一个教会真的是把福音的价值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样的教会就不会是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而且我们为什么会看见福音的价值，就是看见人灵魂的价值。所以有一些堕落的教会，他们来批判幸福小组说，你们在追求什么数字啊，你们追求多少人受洗啊，这是功利主义啊，这个是成功神学啊。我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很想要流眼泪啊。你就看到教会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他居然把一个得救的灵魂当作一个完全是没有关键的一个数目字来看待。我们对一个得救的灵魂居然是用这么轻忽，用这么草率的态度来看。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在为着教会的发展而已，当然结果这个教会会发展啊，但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啊、因为基督不愿意一个灵魂失丧，不愿意一个灵魂沉沦，他是愿意万人都得救。耶稣基督看见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要下地狱，要被灭亡，他的心是沉痛的，他的心是非常哭泣的。可是教会完全不能够体会教会这个基督的心，我们居然把拯救灵魂得救的这件事把它用数字化，并且用一种非常轻蔑的态度来讲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到当今的教会文化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当我在推动这个幸福小组的布道运动的时候，我就非常体认到一件很关键的事，就是如果今天福音的价值，今天整个属天的价值 如果不能够被确认的话，我们教再好的布道策略，我们用第一流的布道策略，仍然是跟落花流水一样，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看不见价值，他就不可能为他所看不见的价值付上代价。所以福音最重要的不是策略，福音最重要的是价值。一个教会看福音是什么价值，看福音是如同耶稣基督一样的价值，你才有可能为这个福音付上代价。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多次，他每一次讲到福音都是把自己跟福音挂钩在一起。他说，你们若不能爱我胜过我和福音，他常常讲我和福音，我和我的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你们爱我的人，不是爱我以后去聚会叫做爱我，不是爱我以后去读圣经叫做爱我，爱我就是爱福音呢，爱我就是为我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爱耶稣的人，我们真正说愿意为福音而活的人，为耶稣而活的人，最后的落点，最后的实践的平台就是福音。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耶稣的人，可是你对传福音是一个没有兴趣的人，那我就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的爱是有问题的，你的爱是个错误的爱。不可能有一个人非常的爱耶稣，但是非常的不喜欢传福音，这是精神错乱。所以当我要推动整个幸福小组的布道运动的时候，我非常最在乎的，我们的研习会其实最重要都是在讲这件事。我的研习会从头到尾都在讲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叫做福音的价值。我要不能够恢复福音的价值，我教导你福音的策略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的研习会不会说来了我们就开始教你怎么做幸福小组，我们就怎么去教，怎么去传福音。我知道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你今天不看见这个福音的价值，我教你一堆的方法你是不会用的。所以我常常讲，一个基督徒对传福音的这件事基本上叫做干妈心态。什么叫做干妈心态？因为干妈是不会半夜起来泡牛奶的，是不会半夜起来换尿片的。会半夜起来泡牛奶跟换尿片都叫做亲娘，不是干妈。我们什么叫做干妈心态？玩票玩票可以，一个干妈不可能是为他的干儿子或者是干女儿付上高昂的代价，这个是不会。基督徒对传福音这件事，不管你翻圣经给我看，不管你讲的多好听，绝大部分都是干妈心态。讲一讲可以，说一说流行一下，但是真正要为福音付代价，那我就敬谢不敏了，那我就抱歉了。这个就是当今教会的生态。所以我非常清楚，我开研习会第一个一定要解决的就是我要告诉你，你是被教会的文化捆绑。第二，我要告诉你，一个教会，真正的教会，神心目中的教会，圣经当中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以慕道友的存在为目的的教会，以不信的人为存在价值的教会。那么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是一生跟随主，而且就是为着福音而活的人生才叫做门徒。不是聚会，不是把圣经从创世纪查到启示录，查得滚瓜烂熟，最后却不传福音，这个也是一种精神错乱。所以呢，我的定调就很清楚，我的定调不是推动，我的定调是先让我的教会成为一个以福音的价值的存在为我们的存在逻辑的教会。这个推动不是推动给别的教会，我是先要让福气教会成为以福音价值看见属天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福气教会的绝大部分的门徒都非常清楚一件事，我们为什么活在今生，我们活在今生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我们不能追求今生的价值，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而永恒的价值是今生做决定。那你也可以用很通俗的话， 就是你今生就是为你的永生做业绩了，你预备好了，你所有永恒的荣耀，你永恒的冠冕怎么决定的？就是你今生是不是成为一个跟从主的门徒。跟从主就是为主传福音，跟从主不是跟从去读圣经，不是单单是聚会，这些都是过程，这些都是手段，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为着福音，这是很清楚。好，那么我大概简单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谈到说，幸福小组跟传统的教会的布道的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幸福小组不断的强调传福音是使命。传统的教会不管你讲是怎么讲，我就看你怎么做嘛。基本上我们都是把这个传福音当作事工，你把福音当作使命跟把福音当作事工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把福音是当作事工的时候，传福音就是你教会20个事工之一，它的重要性叫做20分之1。当传福音是你教会的使命，它就是你所有的事工的依归，它就是你所有事工的核心价值。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传福音是你的教会的使命，是门徒的使命，或者是你教会的事工，这个就是幸福小组跟传统教会的布道的概念第一个差别。这个出发点不一样，他走的两条路就完全是两码事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幸福小组跟传统教会的布道的概念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门徒去传福音，既然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福音救赎的，我们对福音的态度叫做全心全力的摆上。所以我在研习会说，保罗怎么传福音？尽心竭力。请问你，如果今天按照保罗所讲的话，我们不是都是在研究保罗神学吗？我们不都是在读保罗书信吗？我们不是都在一天到晚在查保罗书信吗？保罗就告诉你，保罗传福音叫做尽心竭力，全心全意。那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尽心竭力？什么叫做全心全意？你用这个标准来看当今几乎 99.9% 的门徒，他们对福音的态度，你要不要羞愧？你要不要切腹自杀？保罗告诉我们的真理，你不是查了吗？圣经你不都会写，都说背了吗？全心全力，尽心竭力，什么意思？就是我把福音这件事情就当作比我的命还要重要啊，就是我把福音这件事情当作比我的事业、比我的工作、比我的家庭更重要。这不是耶稣讲的话吗？耶稣不是告诉说，如果你爱我，还有福音，不胜过你的父母、儿女、兄弟姊妹、你的田产、你的性命，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保罗讲尽心竭力、全心全力，从哪里来的？就从耶稣的话来的。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挑战，这个就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啊。耶稣说，你如果不爱我跟福音胜过这一切，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我现在请问你，当今的门徒有回应耶稣这句话吗？当今的门徒，你是把耶稣讲的这句话，你是把它当作开玩笑还是怎样？还是你把它当作耶稣的话听一听就好，参考参考就好，认真你就回应一下，你不理他也不会有事，反正你照样造天堂。你看你看，今天 99.9% 的门徒是不是这个态度？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布道导向的教会，这个是基础点，这个如果不改变，谈别的都没有用。再来，幸福小组跟一般的布道策略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我们过去所接受的这些教育跟我们的整个门徒训练的模式都是那种知识导向的训练。 我们接受知识导向，就我们所谓的对真理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我懂了，我知道。所以很简单嘛，比方说这个人神学硕士、神学博士学位毕业的，我请问你，神学院怎么去衡量他毕业的资格？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懂不懂，你知道不知道。那我跟你考试啊，考试你答对了就是你知道嘛。可是属灵的产业是这样吗？属灵的产业是只有知道吗？你知道有爱心，可是你没有爱心，这个叫做真理吗？你知道要传福音却是不传福音，这个叫做真理吗？你知道要忍耐可是脾气暴躁的不得了，这个叫做真理吗？你知道要合一，那专门在教会搞破坏，专门搞分裂，这个叫做真理吗？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都懂，什么东西都知道，但是什么东西都做不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学教育啊！我们的神学教育，什么时候我要发给你一张博士证书，我是问你拥有没有拥有，你必须要，你说忍耐你有忍耐我才给你毕业，你说爱心你有爱心我才让你毕业，你说传福音你有传福音的生命我才给你毕业，有吗？完全没有。我们从来不管他有没有拥有，我们只问他知不知道。那知道有什么用？知道跟法利赛人不就是一样吗？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教育，因为他只问你知道不知道。那法利赛人什么东西也都知道啊，那法利赛人有做吗？法利赛人照样通通做不到啊，但是他什么东西都知道。你看今天的神学教育一样不一样？完全一样，百分之百都一样。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知识导向的教育，我们去传福音就是攻他的脑，攻脑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不欢而散。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传道的结论是什么？桌子一拍，算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因为听不下去了，因为你要攻他的脑，他要抵抗，到最后就血流成河嘛。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第一个，我们不是攻脑，我们叫做攻心为上，攻脑为下，不是不攻脑，但是主轴是攻他的心。因为一个人心被感动了，因为一个人的心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了，他就算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他也会受洗，他也会相信。可是今天一个人，你去看吧，过去受洗的基督徒是怎么受洗的？是他所有的疑问都搞清楚了，他受洗吗？都是因为他感动，他受洗。可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我们被教导的方式跟传福音的方式，全部都是攻他的脑。当然到最后这个福音就传不出去。所以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不要攻心，我们不要跟他辩论，我要好好爱你，因为神就是爱，因为十字架就叫做爱，所以我是用爱来爱你。我不是告诉你耶稣爱你，我告诉你耶稣该爱你是理论，可是我是用耶稣的爱来爱你，你就感同身受，你就会受感动。所以攻心为上，攻脑为下。第二个，我们是一个尊荣慕道友的文化。我们从前传福音，它的基本的存心是这样：我是一个得救的圣徒，你是一个罪人，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你？我来救你啊，我来拯救你。我们虽然嘴巴不是这样讲，可是我们的心是这样想。你存之于心，当然行之于外呀。被你传福音的人，难道不会感受到你这种气势吗？难道他不会感受到你这种意味吗？所以呢，这个到最后，他就觉得你传福音给他，他充满了威胁感。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都会碰到有人抗拒，都会被拒绝？因为我们开始的这个整个的布道逻辑就有问题。那幸福小组的布道运动就不是走这条路，我们就是一个尊荣慕道友的文化。各位亲爱的同工们，如果今天晚上你有时间，你想要去拜访朋友，请问你会到哪里？你会到一个人的家， 他看到你就翻白眼给你看，你会去这种地方吗？你难道不是去一个看到你就哇张开双臂非常的欢迎你，非常期待你来的那个朋友吗？同样今天是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要树立一个尊荣慕道友的文化。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感觉到被爱，他感觉到被尊荣，他感觉到被重视。他先不要说你讲的传的福音他听得下去听不下去，首先这个氛围就会让他感受到被极尊荣，这个就是他喜欢来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就是要一个让人喜欢来，不是要来听你说教，不是要来好像你要强灌一个什么东西给他，当然你的要求就会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树立一个幸福小组的布道文化，是一个尊荣慕道友的文化。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我们从前的逻辑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给一个人，哦，这个人受洗完了以后，哇，大功告成了，我就不管他了，我的责任已经了了。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人出信不是信了受洗了就好了，你受洗他叫做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他叫做出生的婴孩。出生的婴孩仍然充满了危机性，出生的婴孩还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因为你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大功告成了，我就不会那么关心你了。这个就是造成受洗的人大量流失的原因。所以我们幸福小组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给他，是用福音生的他，但是我们还是要承担一个牧养的责任，这个叫做重生到养的门徒的文化。这个重生到养的门徒的文化会让一个信的人不单单领受福音，他可以很容易在教会里面被归属。所以呢，人不是单单信主就好了，人灵魂不信之前是漂浮的，是没有根的浮萍。所以我不是单单受洗而已，我是要在教会的当中，在基督徒的群体的当中找到我生命的归属。我不是单单归属在基督，我也要归属在教会，我也要归属在一个群体里面。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文化是不是一个容纳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可以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还没有信，他能不能在你的教会里面固定聚会的？你的教会的文化是不是容许一个不信的人可以与我们长时间在一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包容度？这是一个检验教会一个文化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个重生道养的门徒文化这种建构就非常重要。可是我们过去呢是一个被圣品阶级影响的文化，好像我们的所有的会友，我们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聚会，就是奉献。我们如果能够每个礼拜来聚会，我们如果能够按照十分之一奉献，你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基督门徒了。至于你没有有没有服侍，有没有好好的读圣经祷告，如果能够再做到这一些，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很优秀的。可是我们不会要求一个门徒，我们甚至也很少这样去教导他们，我们也就算有教导也是昙花一现。我们并不是用一个机制，一个很扎实的门训系统，让他们从不信到信，从信到变成一个传福音，到最后变成一个可以牧养的人。我们整个的教会文化，牧养是谁的责任？牧师啊，传道人的责任呢？我们是会友啊，我们当然不是会负责这个传福音，我们也不会负责牧养。你教会开布道会，我能够把不信的人带来啊，已经非常厉害了，已经非常尽责了。你还怎样？你还不满意吗？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哦，你看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文化，我们整个的门徒文化 基本上都是违背圣经的。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圣经教我们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就是到最后是一定要从一个生到养的一个门徒。可是我们教会没有这个机制，我们教会也没有这个文化，我们的教会的文化就是采用一个最低的标准，你可以来聚会，你可以有奉献，哇，如果你可以来发周报做招待，我们已经满意得不得了了。做不到这个标准的，比这个更凄惨的还一大堆呢。你看我们建立教会到最后变成一个最卑微的要求。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是怎么讲的？圣经的话是怎么讲的？怎么会到被我们到最后变成这样的？我们反而对自己的会友百般的这个百般的委曲求全，然后对慕道友，我们传福音就一副不一样的架势。幸福小组刚好相反，幸福小组就是你还不信的时候，我尊荣你。当你信完了以后，我就要开始教导你，你要走一条门徒的道路，走一条门徒的道路就是要为福音付代价的道路。所以为什么我们随时我们都有 70% 的人都在福音的第一线上传福音，为耶稣当兵打仗。 70% 啊，每一期我们的幸福小组都有超过2000个人在第一线传福音的，就是非常卖力卖命的为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福气教会的教会文化就是一个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文化。福气教会的整个的门训系统是从你受洗的那一刻开始，就引导你走一条要从生一直到养。我要开始把一个福音的 DNA， 开始把一个福音的体质烙印在每一个门徒的身上。我们有一个2年的门训课程，是让你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2年后，你不但会传福音，而且你会牧养，就是从生到养的整个的门徒的建造过程。我们的逻辑也很清楚，你不是来增加更多的知识，你不是单单来明白更多的圣经，你不是来会读经会解经，你要实践。因为你读经的目的是为了明白，明白的目的是为了要实践。如果你的明白的半天，到最后成为一个有头但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人，这是一个残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基督徒。所以一定要从生到养，所以福音要传到地极，一定要所有信的门徒都担负那个从生到养的责任。不然的话，今天你所有把这种生到养的责任从门徒的身上全部都推给牧师，全部都推给这些传道人的话，那就把他压死了。但是我们整个的教会的文化不是让我们的牧者变成一个成全者，我们变成一个我们都是在为教会的这些事物那些杂物忙得不可开交。我在福气教会，我基本上没有在探访，我最少大概有15年以上没有在探访，而且我的探访我要去看就是有关键性。为什么？不是我懒惰，我是要成全我们所有的小组长或者是区长，他们要担任这个职分，他们要做牧养的工作，他们要做这件事，我要训练他们，我要成全他们，要会去做这件事。不是所有会友都不做，然后我这个做牧师的我来做死了。我告诉你，你做死了你也不会得到奖赏，因为你做的刚刚就是错，你不是成全圣徒使他们可以去各尽其职，那你怎么可能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整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最后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到2016年，我们第一次在高雄开第一次的幸福小组的研习会。然后从那一次开始，我就一直不断的从台湾到这个东南亚啊，一直到欧洲到北美啊，现在几乎推广到啊全世界各地。这个产生的影响其实非常的深远。那我知道这个完全不是我这个人所能够做得到的事。我是很软弱的，我是没有什么能力的。这是一个神在这个末世要推动整个的幸福小组的布道文化，这不是一个布道策略而已，它是个策略，它有策略，而且这个策略还蛮有效的。我们尊荣慕道友，我们公心为上，我们在乎这些人，我们把整个福音当作我生命当中的使命来看待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福音就被传出去了。所以呢，当我们教会2000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带领1000个人受洗。那我也想到看到很多的教会做幸福小组，最少他们大概都有5倍以上的受洗的成长率。你就可以看到，当我们过去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价值。当你没有看见这个价值，你这个福音当然就乱传一通咯，你当然不会为这个福音付上代价咯。你没有为福音付上代价，你对福音是这个态度，那我请问你，慕道友难道感受不到吗？他难道感受不到你这个，你对，其实你传这个福音给我，你自己也没怎样啊，你也不是多在乎啊，你也不是那么在乎我有信不信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慕道友其实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心，当然你的整个的福音的果效就很差嘛。可是你就会看到每一个门徒，当他开始为福音用一种终极的价值、属天的价值来实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果效就被传开了。那我觉得呢，依照我们目前呢，我就想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果效。如果今天你是个200个人的教会，那么你完全可以按照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模式来做的时候，那大概我可以跟你说，三年的时间，你翻一倍应该是没有问题。好，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传福音目的不是业绩的问题，我们传福音是因着我们对灵魂的高度负担。但是因为你对灵魂的高度负担，你的福音就会产生果效，信的人就会越发的增多，因此你的教会就会成长，你神的国度，每一个教会都成长，神的国度就会起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教会回应这个幸福小组的布道运动？因为我们也看见教会当它聚焦在内部以后，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内聚，然后就开始沉闷，然后到最后福音就传不出来，然后一碰到什么问题，包括像这种瘟疫来了，就好像一个很大的考验，教会的体制好不好就要接受很大很大的试炼。所以呢，这个幸福小组布道运动让我们看见教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出路，让我们看到一个盼望，让我们看到原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什么意思？就是可以传得出去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是传了会有很多人信啊，不然就是福音就是神的无能啊，到这个教会就变成神的无能，不可能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当然传得出去，传不出去怎么叫做神的大能？没有人几个人信怎么会叫做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的话就是真理，圣经讲的话神一定会让它应验。我们就是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领受这个幸福小组的恩膏，然后我们就看见愿意采用、愿意委身在这个幸福小组布道运动当中的教会，就看到实质的果效不断的扩张出来啊。所以奉主的名祝福你们，若是你们有这样的负担，你们也愿意在幸福小组这个使命上被神大大的使用，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看到神迹，一定可以看到福音的果效彰显在你们自己的教会。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话也差不多了。
啊，非常谢谢杨牧师啊！我觉得杨牧师真的处心积虑，能够提醒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哈。而且我觉得杨牧师你真的是，就像创世纪说的，生养众多哈。我不是很了解幸福小组，但是因为要访问杨牧师，所以我最近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我特别还访问了一下我妹妹的儿子啊，他在福气教会聚会，然后他常常就是邀请很多的 best 哈啊，福气教会把这些慕道友呢叫 best B E S T， 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他常常邀请他们到他的家，然后每一次我看到他这个在脸书上发出来的照片还有视频啊，我就感觉到哇，好热闹啊！而且他们的聚会非常有深度，而且每一个人都很 enjoy 哈，就是很真的是很热衷。他们很热衷主持啊，来的这些慕道友呢也非常的热衷的参与啊，我就相信说真的幸福小组这个慕道工作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节目最后我要预报一下我们下次的讲员哈，是3月15号美国时间啊，那台湾时间呢是3月16号，因为美国的夏令时间的更换，所以台湾时间就是北京时间也会改为3月16号的11点到12点哈，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哈，要提前一个钟头来上线。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吴希廷弟兄来讲述他的1919爱走动这个活动跟他的一些经验哈。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叶郭丽香师母呢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不过在他做祷告之前，我想把那个 QR code 放出来哈，如果大家愿意加入小人物大故事这个群组的话，你们可以扫描一下，我可以邀请你们加入这个微信的群组哈。那谢谢杨牧师，我们也请叶师母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谢谢。
OK， 好的，谢谢杨牧师。今天我又重新来回味，因为2018年我参加了在南加州的特会，等于是他们的培训课程，然后我亲自去了一趟这个他们的教会。哇，我真的实在是为，我真的我觉得那一次我真的不虚此行，我一进到他们教会，我被他们的所有的气氛和他们的氛围那个活泼的感觉，他们从上到下老老少少没有一个是没有在活动的，我说哇，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的心在里面都一直很被滚动起来呀。那当然我们回来到了美国之后，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要全教会启动起来，他的就不是这样子一点一滴的。那今天杨牧师他又特别在跟我们讲到所有这个幸福小组的最重要的那个摘要，所以我真的在这里特别的为我们的杨牧师来祝福，愿神在这里在这一次的他的这个步道当中或他的培训，主啊你就祝福他的身体，主我们知道他的身体需要神你自己来医治，主你也要带领他在往后的日子上多非常多的天使与他同在，主啊特别为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献上祷告，我自己在听我都也非常的感动，我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他们的教会活络的情况，他们年轻人他们老人家星期六早上也是有幸福小组，主啊我们谢谢你他将这么好的讯息带给我们，主让我们不是只有听听而已，让我们不是只是看一看而已，让我们真的能够深埋在我们的心里面向神来祷告，我们怎么做可以符合而且能够真的是走出一条传福音的道路来，就像他所说的传福音不是策略而已，而是以爱以尊荣对方来做我们的出发点，主我们需要学习到这样以尊荣我们的慕道友来做我们的出发点，谢谢主耶稣今天晚上这么丰富的这样子的启发，是吧？再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深深的受到感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动，但是我至少我在这里听了，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启动，我们要 对传福音要有爱心，要有热度，不是只是一个 方法而已，而是要热度，真正的走在耶稣传福音的那个热度。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杨牧师师母在他们的各地方的这个演讲，主啊与他们同行，让神你的爱与他们同在，让你医治的大能再一次的让他的身体健壮起来，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有火热的牧者能够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再次 warm up 我们心里面的热度，我们不能再做那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再做那不冷不热的同工的，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献上，为我们的 杨牧师献上感恩， 献上祷告，也为我们的丽霞她这样辛苦来摆设这么大的宴席，主啊你也来祝福她小人物大故事，谢谢主耶稣，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来听。